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34讲，读经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彼得前书二章的一到十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名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蒙招为万国。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5月18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身体败了，骨头断了，合约撕了，誓言毁了，手机坏了，规矩违了，许诺忘了，君子没了，等等，整个世界已无完整可言。另一首这样说，想象一下吧，假如没有天堂可以向往，没有地狱可以惧怕，头上只有蓝天，世上只有好人，没有国家，没有杀戮，没有信仰，没有法则，没有理想可以让人为之捐躯，等等，人人和谐，平安相处。两位作者两首歌虽然看上去截然相反，却是同样的一个观点，他们都看到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把信仰、法则、立法者都扔掉之后的恶果。亚当堕落时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该隐对亚伯所行的也是一样。还有挪亚洪水时代的人们，建巴别塔的那一代人等等，都一样，没有法则，没有规矩，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没有了神，我们就都变成了神。一旦扔掉了法则，我们就成为立法者。结果呢？结果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破碎的世界。人能够真正过上和谐平安的日子，只能在一位王的掌管之下。那位王就是神自己，就是立法者。唯有在那时，人才能够认识自己，世界才能够成为本来有的样子。 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篇119篇里面，作者以神的法度为乐，神的律法完备，美得无比，赐人生命。当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离这样的概念十万八千里。诗篇的作者还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世界的不公，我们的悲伤，人际关系破裂，世界一片混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把王赶了出去。这一切不应该发生，世界本不应是这样的。我们都向往一个世界，那里没有锁，没有墙，没有缺乏。创世以来，甚至在人悖逆之后，神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介入，把这样的世界带来。从始祖堕落之后，神一次次的送来拯救。从大洪水之后的挪亚一家到亚伯拉罕，为的是让以色列从埃及悲惨的奴隶生活中得赎，叫世界蒙福。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所在。自从被神从埃及救出来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游荡了三个月，现在终于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以色列安营的地方变了，神对他子民说话的方式也将变了。以色列人终于来到西奈山，他们将要在这里待上整整11个月。但我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主当然是指讲出埃及记需要的时间。他们将在这里领受神的律法典章，这是整本圣经尤其是旧约最重要的部分。神将给他们颁布十诫，神将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要求，神将和他们立约。以色列得救不仅仅是为了给他们自由，更是为了给全世界自由，让全世界蒙福。问题是他们的自由怎么能流向其他民族，如何带给其他民族希望呢？神对世界的计划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接下来的许多个礼拜里面我们要来讨论的。19章短短的这6节经文对我们理解整卷出埃及记非常重要。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不以为然，让我先来给你们读几段解经家们关于这6节经文的话。德莱汉姆写道，这几节经文诗歌般的总结了整个系统神学。贝扎说，这是十诫的大纲。弗里泽说，整卷出埃及记应该从这几节来理解。布格门说，这几句话是摩西五经里关于以色列人信仰的真实写照。敦布尔说，从此这将成为衡量以色列以对自己职责忠实与否的尺度。格德武西说，全部救恩论与新生命的总结。还有一位说的有点过分，这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章。无论如何，这几句经文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宣言，他宣告以色列是谁，他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神在整个旧约里和他打交道的基础。不理解19章这几句经文，就无法理解以色列。律法不过是详细的列出神对他的要求。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的考察，神用提醒他们他为他们所做的作为开始。以色列的出身和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无关，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是他把雅各家背出埃及。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和神的关系建立在神对他们呼召的基础上。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来归我。神视以色列成为自己的儿子。你们一定还记得神在出埃及记4章里面的宣告吧，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申命记32章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 在楚鹰以上脸翅伸展，接取雄鹰雏鹰，背在脸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然后神进一步的给他的子民下定义，你们要成为属我的子民，主执意是我的宝贵财产，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就是以色列的定义，属神的子民，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第一是属神的子民，即宝贵的财产。这个名字在旧约其他地方是指可移动的特别珍贵的财产，国王拥有一切，但他有一些特别喜欢的属他的东西，或者说今天社会里的超级明星或亿万富翁，他们有的是钱，但在他们所拥有的那么多财产和东西里面，对他们来说某一些是特别珍贵的。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19章第5节。也就是说，全地万族都属于神，但他特别拣选了这个民族做他的财产。毫无疑问，这是神的拣选。有意思的是，旧约里这个词其他地方也用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上。马拉基书3章17节，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归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人特别爱惜连续自己的儿子。记得中学的时候，我喜欢打篮球，我爸是我们队的教练。有一次练球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个队员惹了麻烦，我被罚绕着学校操场跑。回家的路上，在车里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理由是，我倒不在乎绕着操场跑，但那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为什么单单罚我呢？老爸回答我说，他们不是我的儿子。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珍视自己的孩子胜过其他人，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其他孩子，而是我们特别喜欢自己的。第二个是祭祀的国度，这个是一个奇怪的名字，整个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只有这里用了这个词，但接下来的圣洁的国民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祭祀的国度。请注意，这里说是一个国度或者王国，我们都知道国度里面有掌权的王，有他的臣民，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其特殊的治理方式，有特殊的祭祀功能，祭祀的任务总是代表别人，服侍别人。祭司在人面前代表神，也在神面前代表人，神要求他们代表他。这个祭司的国度所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不是外交政策，而是他们的神。假如以色列照此去行，是为了万国万族的好处，他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他们要给世界做出榜样，如何去服侍别人。这就是以色列所应当有的形象，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当视自己为世上万族的立位之派，是服侍万族万民的，他们当在万民面前代表神。不仅是在这里，旧约多处提到以色列当成为世上万国的光，这就是为什么神接下来要向他们颁布律法，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光，这就是律法所要定义的。因为律法所代表的就是神自己的属性本质，看到律法就看到神的圣洁。神告诉他们，你们照着律法去行，世人就知道我是谁。你因遵守律法所产生出来的行为就是世上的光，反射神的荣耀。以色列所肩负的这个任务，我们早先曾经见过，那个站在乐园里的人被称为具有神的形象，他的任务是管理全地，像祭司一样保护那个园子，他应当以圣洁公义向整个被造世界反射神的荣耀。亚当却失败了，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了以色列。 以色列也当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有意思的是，这里所用的希伯来文圣洁的葛叶，不是平常以色列人用来称呼人的。希伯来文里面呢，人一般是用阿木，而这里用的词是指一个民族。许多年前，神召了亚伯拉罕，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这一天到来了。接下来的几章里面，一个大国就要在圣约里被建立起来，他的使命、他的政府、他的法律将在世人面前展现。所以神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个称为以色列的国要成为神造人时的原本样式，他们要向世人宣告，人本来应当是这样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要爱你的邻舍，遵守神的诫命。你看以色列就看到理想的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比其他国家好一点而已，它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它被神分别为圣，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呼召。就像创世之初，神对他第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的亚当的呼召一样。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这一段经文实在是美极了，可惜这个计划在实施的时候却遭到涂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走相反的路，甚至就在神与他们立约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造偶像拜假神，把这个世界上的金牛犊当成了天上的真神来拜。这个世界的神们不能见，不会说，而以色列自己却变成了像这些偶像一样愚不可及。当然故事并非就此结束，打开新约，我们立刻看到这位从出生起就被称为至高神的儿子，在约旦河受洗站起来的时候，就听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使我们回想起了多少年前的以色列民族，这个从童女所生的孩子由施洗约翰洗礼，他向世界展示了神的真正的形象。以色列作为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向世人展示谁是神。基督来了，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正如以色列当反射神的荣耀，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从此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这个特殊的以色列人才是那儿子。他不仅向世界反射神的荣耀，他也在神面前代表人，就如一个真正的祭司一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又如祭司的牺牲，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他为掌权做了新的定义，就像以色列那样，不靠军事力量，不靠外交策略，乃是以敬拜和服侍、信靠与顺服，直到上了十字架。他能够坦诚，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些正是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他复活以后正式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成为最高权柄，不是因为夺得权柄，而是因为他成为仆人。紧接着他的复活，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本来旧约里面应该发生的，来自天下各族各种方言的外邦人来救光，他们看到神被真实的显示，他们拥过来，他们相信，他们跪下屈膝来，那对外邦人关闭了那么久的门打开了。这一切都是因着一个真以色列人的顺服。他把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的话赐给了每一位来到他这里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只要相信这一个以色列人，我们就得到以色列若顺服遵守所得到的每一个职分和地位。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彼得的书信所说的，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听到过这些话，不是吗？彼得把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的每一个定义都应用在了基督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身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毫无区别。如今你们信的人就是当年神定旨的神的以色列人。彼得不是单单在那里置换以色列人，若是这样，不仅是他们的灾难，也是我们的灾难。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一定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悖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任何其他人，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是有一位忠信的，真正将神的荣耀展示给人，在神面前代表人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另外请注意彼得所强调的，毫无疑问，彼得要求我们圣洁，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假善、毁谤等等一连串的恶行，但他没有说你们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成为圣洁，而是说神已经将你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了，你们已经是他的子民，所以你们应当如此行，因为这位已经来了，完成了我们完不成的。这也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的，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五章的8到10节。正是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成为一群特殊的人，通过他的工作、他的服侍，我们终于能够按神的要求活在世人面前。是他成就了这一切。弟兄姐妹们，现在你我已经是神的祭司，是神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是要成为圣洁，而是他使我们成为了圣洁。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们的救主，因此我们不能再在黑暗中活着。神已经释放了我们，给了我们自由，让我们按神对我们的呼召来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借着你所差来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都在于我们完美的中保，他为我们牺牲，他为我们代赎，他把我们买赎出来。父啊，你的救赎计划是如此的完美，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人，本来是在何等悲惨黑暗底下，我们无力自救，我们无力行善，我们所行的善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无法遮蔽自己。父啊，你为我们赐下了救赎主，将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了你的国度，成为了你的子民。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能够时常的思想到你给我们的恩典，认识到我们自己蒙恩的地位，也使我们在这世界真正的爱灵舍，将你福音的这个大光能够照亮那些在黑暗中死因幽谷里面的人。主啊，你赐福你的儿女们，赐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说